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其实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受苦与得荣耀。这是来自于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到三十节。我们要不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起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换很后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只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儿子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亲切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能盼望他所见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叫忍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这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求。我们晓得万事相抵，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的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这是也是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教会，也赐下你的圣经，读神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真的是感谢你来照亮你的教会，也照亮我们的心。我们这样不配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那么其实苦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哈。那我们今天就是看罗马书这第八章，来看看我们如何看待这个苦难。那么大纲的话，第一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有些大纲哈。那我讲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一个呢就讲受苦与得荣耀，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后半段到十八节。然后呢是受造之物，然后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个罗马书，就讲到圣灵的工作。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从属天的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苦难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就是这段圣经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个前首尾呼应，是不是？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呢，他就讲到，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然后呢，我想我们现在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但是呢，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呢，他也是讲，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首尾呼应的关键词是什么？是不是荣耀和得荣耀？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就已经把这段圣经的这个叫 framework， 就是它的框架和主题其实已经定下了。那受苦和得荣耀呢，在罗马书这两节哈，其实按应该说是一节半里面呢，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与基督同受苦，也是同受荣耀，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那我们知道 苦难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其实苦难的发生常常让不信的人去就他们就不会相信，因为看到的苦难是，有时候苦难的发生也会让这些信徒呢软弱，也会跌倒。但是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难题。那么我们来看，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受苦和荣耀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苦难呢，这个受苦和荣耀呢，它其实是一条道路。你叫什么道路呢？因为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不是？那主耶稣呢，他其实也是就他受到这苦，然后走向一个荣耀。而这个十字架呢，是他从受苦到荣耀的唯一的道路，是不是？所以今天其实受苦和荣耀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走的一条路，就是一条十字架道路。那同样的话，受苦和荣耀呢，它也是一扇天门。什么叫天门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在这地上想来想去，想不开，想不明白。但是有一天忽然天好，就是这个天的门开了，忽然给你一个启发，天门开了，就会你很大的一个启示，是不是？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呢，就是一个受苦呢和荣耀，它其实是也是一扇天门。那同样的话，就受苦荣耀呢，它也是一个一个终极的一个答案，它给出一个终极的答案。那么我们来看，现在是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那罗马书他讲，我们现在的苦楚呢，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为计的。那就是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那苦楚只是现在的，是不是？荣耀是将来的。并且呢，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他也讲到说，至暂至轻的一个苦楚和极重无比永远的一个荣耀。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边这个苦楚苦难和这个荣耀它有什么关系？它是现在的，但是荣耀是将来的，是不是？那这个苦难呢，苦楚呢，其实是现在是暂时的，而且是什么？是一个非常轻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说苦难是不沉重哈，有时候苦难是非常沉重的，但是呢，苦难比起呢将来的荣耀，因为将来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苦难呢，比起将来的荣耀呢，虽然我们现在非常非常沉重，但是呢，比起将来荣耀呢，就显得因为更加极重的一种荣耀的话，就显得更加好像非常的至轻了，是不是？而且将来的荣耀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个永恒的，是不是？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苦难是一个什么？是暂时的哈，苦难只是暂时的，那将来的荣耀是永恒的。那我们看这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成就。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若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这个里边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成就。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苦楚比起是让我们去成就将来的一个荣耀，这是一个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的所有的苦难苦楚是指向，是成就，是指向将来的荣耀，是不是？那我们再看哈，受造之物呢也是苦楚，受造之物苦楚。那么罗马书讲到说，受造之物切盼等候神儿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呢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了战争，是不是？充满了各样的纷争，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其实这个世界有时候再想想看到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有时候再想想，你生孩子也要勇气，是不是？那然后你孩子再生孩子，他都是要有勇气的，因为这些孩子都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他们出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你怎样把这些孩子培养成一些就是敬虔的孩子，其实不是很容易的，这是需要有勇气的。如果没有弄好，他们就会受到这些世界的败坏的影响，是不是？这是原因是什么呢？根源其实是在创世纪已经讲得很清楚，根源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然后呢地就受诅咒了。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七十八节，他说，又对 亚当说你必听从，就是这是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哈，那么神就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地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的话，当人去犯罪，人的始祖犯罪的时候呢，地就受诅咒了。所以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堕落原根源原因是因为人的犯罪啊。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边有一卷，它有一卷书哈，这是一个智慧书，是诗歌智慧书一卷，这是传道书。传道书里边讲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这个主题呢，一不断的去重复。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虚空。我们来看一下，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感觉，这个就是世界一个堕落的世界，虚空就是它的底色，是不是？是它的本色，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但是呢，这个世界将来它会不会被赎？将来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世界？是的，是不是？我们来看这个里边，罗马书它讲到是这样，受造之物呢，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世界将来受造之物将来的荣耀。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基督徒哈，不晓得这个世界将来会被更新，会被救赎的，救赎的话，我们如果这些人哈，从人本主义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会盼望一件什么事情？大家晓得吗？我们会盼望什么？我们会盼望一个乌托邦，是不是？我们希望就是用自己的能力哈，来改造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乌托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凡是真正在政治上实践乌托邦理念的这些国家或者民族，是不是经历了更深的一个苦难？是不是？那我们还会盼望什么事情？我们还会盼望这个世界的进步主义，是不是？进步主义是说，好，那过去的都是传统的，我们要去把它，因为都是败坏的，所以我们要把它舍弃。我们相信有一个将来的，有个进步主义，这个世界哈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就人的道德，会随着这个物质世界或者人的道德会慢慢的觉醒。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进步主义哈这件事情，在这个，尤其在这个自由的这个社会里边，你发现它这个极端的进步主义，是带来人这个世界更大的败坏，是不是？所以我这个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如果人没有这个对将来这个受造之物这个荣耀的这样一个盼望和理解哈，那我们就会走向另外一种，会带来更加的一个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反而把这个世界带来更深的苦难和罪恶之中。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将来的一次荣耀哈。这将来什么样一个荣耀呢？在神的儿女得荣耀之后，这将来的荣耀是在神的儿女得荣耀之后，也就是神的儿女，他是在神的儿女完全被赎以后哈。而且这种荣耀呢，是一个自由的荣耀。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如果基督徒呢，我们常常讲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救赎，救赎。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救赎的工作哈，是仅限于我们这些信徒，是不是？这其实彭中依然是对的，因为你如果救赎了，你真实的救赎已经临到不信的人身上，那这个就变成异端了，或者是不是已经不是基督信仰了。但是呢，这只是对了一半，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救赎呢也会临到受造之物，救赎也是临到受造之物。我们来看圣经，他说那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是启示录21章第5节。所以其实这个世界哈，终究有一天呢，也是会被完全的救赎的，知道这个意思？好。 这也是我们所盼望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世界，而且它不是重新去建造，它是一个更新。那么我们刚才讲这个圣经上讲的就是那些被造的，那我们呢，这些基督徒呢，基督徒呢，其实我们都是圣灵所初结果子的，是不是？我们也会经历现在的苦楚。那我知道好像是说我们这个教会现在也在经历一个苦楚，是不是？那罗马书里边他讲，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哈。有时候呢，我们跟别人去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啊，尤其是我们以前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也不成熟，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凭着一腔热血向这慕道友去传福音，就是你信了神啊，什么时候都会好的。然后呢，有时候呢，不自觉的给大家一个就是印象，就是好像说一个人信了基督信仰以后，信了基督以后呢，就会什么呢？好像都是非常平顺的，是不是？好像很多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好像就像那童话故事里边的这个王子和公主，他们结了一婚以后怎么样呢？就是开始过上幸福的生活，是不是？过上一个幸福很完美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你会发现基督徒你再成熟，你这时候等你走到婚姻里边，你才是什么？才是一个因为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的罪性有很多的里边磨合，是不是？这时候是一个苦难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你从这时候你就开始要向着自己去死，向着自己去死这件事情，去舍己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容易的？两个人都在一个苦难的一个这个世界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生活，实际的基督徒生活是这样子的。第一点呢，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不是？然后呢，基督徒是生活在堕落的世界里边，然后他面对什么？面对着撒旦，也是面对着世界，还面对着肉体，自己的肉体，是不是？不但面对自己的肉体，也是面对着我们配偶的肉体，我们同工的肉体，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肉体哈。教会的景况也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教会说教会很兴旺，教会好像很荒凉，但是呢，其实这个只是教会的一个表象。那教会的表象是什么呢？其实也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是不是？教会是不是也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而且也是生活在堕落的世界里边，要面对什么？面对撒旦，面对这个世界，还面对着肉体。所以我们看到说，真实的基督信仰，真实的教会生活，它有两个底色，就看你是看哪一个，好不好？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它很败坏的地方，它这个堕落世界里面，撒旦世界肉体，你可以看到很败坏的地方。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不要这么悲观，但是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这里面叫蒙恩，所以我们还要看到一方面，就是这个底色哈，就是恩典，这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好不好？所以当我们能够去通过这个很多的表象，看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呢，你的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的心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初结果子的，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哈，将来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将来要得荣耀。实际这是一个将来的荣耀。哥罗西书3:4，他讲：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这是与基督显现在荣耀里边，而这个当基督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是不是？我们看罗马书8:22，他说那得儿子的名，23是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哈，身体得赎，得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什么叫身体的得赎？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死去，是不是？或者说我们用另外一种话说，我们都会在基督里睡了。但是呢，我们睡了以后呢，其实这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灵魂和肉体去分开，我们灵魂归到主那边，肉体在这个地上，然后出于尘土而归于尘土，是不是？但等于有一天，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身体就会复活，是不是？一个完全复活的一个身体，完全得荣耀的一个身体，这个就是身体得赎，并且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得享神儿女自由的一个荣耀。那种自由是什么呢？是一个完全敬拜上帝的自由，不受罪和瑕疵的一个自由，这是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种自由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去享受的。当然我们现在也有自由，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其实就得了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但是呢，其实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边，还在所以我们堕落的肉体的这个辖制，所以我们没有完全得到这样的一种自由的。但是在基督荣耀里边，我们就能够得享神儿女完全的自由。得救是在乎盼望。那么罗马书讲，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很难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的一个盼望。其实这个里边也讲到，就是前面也是说了，其实这些受造之物也跟我们一起来盼望，是不是？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盼望，为什么说得救是在于盼望呢？因为你知道真正得救哈，是出于信心，是不是？而信心盼望它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真正的一个信心哈，真正的一个信心就是那些你所盼望的这些事情，你相信这些盼望的事情呢，它一定会发生。OK， 这是对上帝，比如说对上帝的应许，对上帝将来的这个盼望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而且呢是没有见到的这些事情，没有见到这些事情，包括是属灵的这些真理的一个真实性，属灵的现实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真实性，你相信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信心和盼望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信心是使我们能够得救，而得救是在乎盼望。那么也同时的话，我们不但有一个盼望，也有一个忍耐等候的心，是不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和那些是去忍耐等候，是不是也是和那被造之物一起盼望等候？所以等候与盼望呢，我们看了一下提多书后面，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啊。当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还会回到那个我们就是以前的一个习惯。我们以前有什么习惯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然后荣耀也归给自己。但是呢，等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其实我们要慢慢的学习一件事情，学习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来依靠圣灵，知道吧？就是来依靠圣灵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基督徒在很多方面，或者在生命的全部的方面，其实都需要去圣灵的一个帮助，需要依靠神。而圣灵他有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我们有什么软弱呢？大家说说看，我们有什么软弱？其实我们有身体的软弱，心理的软弱，是不是？还有心灵的软弱。那这些软弱呢，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自己深深的藏在自己心里边，我们不愿意张露给别人看，是不是？甚至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里边的软弱，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去清楚，不能够去明白， 也不能够不愿意承认。但是当我们的软弱有多深的时候，那这位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边，他呢就晓得我们，他就在住在我们，他就很能深刻的理解我们的软弱，是不是？那我们软弱有多大的时候呢，这个圣灵他也知道。所以我们看来圣灵他会替圣徒祈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罗马书8:26，他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圣灵替圣徒祈求呢，它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个叹息。说不出来他叹息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圣灵哈，说不出来叹息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他和圣灵和受造之物还有这些基督徒其实都有一个叹息，是不是？圣灵呢，他能够深切的体会到这个所有受造之物，所有的这些堕落的人，甚至被赎的人，他心里边最深处的软弱。而且呢，人自己没有办法觉察，是人自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这位圣灵呢，他呢非常的清楚。并且这个圣灵呢，他也是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好像表达不出来的这样一种叹息来为我祈求。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这里边可能是在讲这种苦难和是对圣灵来讲，就说这是一种非常的一种苦难，神说不出来的一个叹息，这是一种非常的一种苦难。我们就说如果从负面讲，我们有时候让圣灵去担忧，是不是圣灵他会有一种情感，那圣灵会去担忧。但是呢，当圣灵真是体贴我们人的心思意念的时候，知道我们最深的一个软弱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是用说不出来的一个叹息，他知道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有时候呢，我们这些人心里有很多软弱，很多的难处，到了一个地步你自己都不愿意说的时候，或者到了一个地步你都不知道去找谁说，跟谁去说，去怎样去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有这位你住在你里边一个圣灵，他呢其实是他也说不出来，他有这样一个叹息，但是呢他和你感同身受，让他为你去祈求，好不好？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知道圣灵这样工作，我们就非常的受安慰。那基督的一个代求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7和罗马书8:34。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圣灵那个代求，其实基督也是为我们代求，是不是？在基督在罗马书17，在基督被钉十架之前呢，他专门有一章，他就是为他的圣徒去代求。他代求的内容很多时候也是关于到上帝的一个荣耀和这些神的子民得荣耀，他同时也是为圣徒的这个救恩去祈求，为去受保守，也是为教会的合一去祈求。这就是基督的一个祈求。同时的话，我们来看，即使耶稣基督他在被钉十架以后呢，他受死，然后呢他被埋葬，他复活，然后他升天，这时候他在天上呢也是为我们这些圣徒去祈求。我们来看一下，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的，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当我们来看到我们自己里边的这些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在里边和我们感同身受来为我们去祈求，并且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他在被钉十架之前已经为我们去祈求，而且他现在也在神的右边也是替我们祈求。那这是何等的一种安慰，好不好？这是何等的一种安慰。所以我们晓得，我也是劝诫弟兄姐妹们，如果有很多的软弱，教会有很多软弱，自己生命有很多软弱，其实都可以要想到这个圣灵和基督其实已经在，他们已经为我们祈求，而且现在还在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就得到何等的安慰。那我们来看属天的视角，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被造之物，还有这信徒，还有是圣灵的祈求和帮助。那我们来看这个属天的这个视角， 这里边其实有些经文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边我们看有一些属天的视角。那第一个属天的视角呢，什么叫属天的视角？属天的视角呢，就是说你看东西呢，已经不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了，不从人的角度来看了，你是从一个属天的一个角度，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当你如果说从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从人的角度和你转换到从天属天的一个角度来讲，那么去看一个问题的话，同样一件事情你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你的心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属天的一个视角。那属天视角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相信这是一句金句，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而且也会背，是不是？万事都相互效力。什么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呢？其实这里边万事都互相效力呢，其实说明了有一件事情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非常，就是能够有这样一个很深的一个把握。而这个把握呢，其实不在于我讲解这个圣经，而是在圣经本身哈。这个把握是什么呢？就是神他是掌权的神，他在掌权。要知道其实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或者在他许可之中，是不是？但是呢，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权之中，神都知道，所以不用担心，神都知道，而且他在他掌权之中，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掌权的神。那么我们来看，那如何证明这个神是一个掌权的神呢？其实很多方面去证明，是不是？那我讲一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在一节经文呢，是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义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所有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在神的掌控之下，神都知道，而且他保护我们，是不是？他体贴我们，他爱我们，他也是所做的一切任何的事情发生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哈。他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其实圣经里边有一些例子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其实都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不好？那有一个例子呢，一个例子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的例子。我们知道约瑟被什么？被他的哥哥卖掉，是不是？卖到埃及为奴，因为他的哥哥都非常的嫉妒他，他的父亲非常的偏心，是不是？所以他被卖到埃及为奴，在那边去好像做奴隶，然后也被冤屈，然后去坐在被坐监。并且呢，他帮助了当时的这个就是酒政和那个，但是呢，其实就帮助了，但是呢，最后呢，他们就忘了把他，就是说在法老面前跟他讲这件事情呢，所以他会在又在这个监牢里边又被多关了一段时间，是不是？但是后来的话，他后来你看神在这个时候呢，他虽然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苦楚和苦难，神都什么与他同在。是不是？神都与他同在。然后呢，当时候到的时候呢，神就让他地位高升，就成为埃及的一个宰相。然后呢，这时候呢，他的弟兄们呢和富家呢开始也受苦难。因为是受什么样的苦难？因为受饥荒。所以他当时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说他去饥荒，但是他存了很多粮，所以就将他的就是兄弟的就到这边来跳梁，是不是？所以这 anyway 就很多事情这样发生以后呢， 等后来他们弟兄又相认，相认以后等他父亲去世以后呢，其实他的弟兄们是不是心里边还有一些芥蒂，对不对？因为他们用自己那种堕落的人性哈，来揣测约瑟的心，用自己堕落的人性来揣测约瑟的心，好像觉得说他的父亲走了以后呢，是不是还会去好像要加害他，还会去复仇，知道这意思啊？这个时候呢，约瑟他就安慰他们说一件事，一句话，这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再说一遍，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好事情，坏事情发生在，什么事情发生在约瑟身上？是不是坏事情？但是呢，最后是成就上帝的美意，是不是？好，那还有一件，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约伯的一个例子。他说我从前，约伯呢，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义人，是不是？他行为完全，但是呢，神许可撒旦去试探他，是不是？而且他在这个试探中，他有没有犯罪？他口舌没有犯罪，是不是？他也没有诅咒神。然后呢，然后这时候他的朋友都过来。那我想就是约瑟他在极端痛苦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呢刚开始做得很好，说先跟他去保持沉寂，是不是？就是保持，就是他们的口是关着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保持安静，保持沉默，来安慰他的心。但是后来呢，他的朋友们就开始用各样的他们对上帝的一些理解哈，来跟约瑟呢去来辩驳，是不是？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看辩驳了好几个回以后呢，后来的话，神什么呢？神做了一件事情呢，他其实没有直接给约瑟答案，但是神呢，他就向约瑟就说彰显他创造的什么智慧，向他彰显创造的大能和智慧。然后约瑟后来约伯不好意思，约伯他说后来他忽然领悟了这件事情，他就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而且我们也是看到当时也有一句话说，你练这个我呢如金金练金金一般，意思就是说当这个试炼过来以后呢，就像练一个造试炼一个人就像试炼一个金晶，就是使这个金啊，本来金子里边原来有很多的杂质，是不是？这样一个试炼使这个金好像得到提炼，就更加的纯全。这就是约伯的一个例子。那其实教养儿女呢也会有各样的见证，我相信很多父母也都会有各样的见证，是不是？那我也有很多的见证。以前就是说可能看到孩子的失败或者不如意的话，心里边就跟他一样，就很也会焦虑，也会伤心，也会沮丧，对不对？但是我就发现说，现在好像我和我太太呢两个人好像都开始有很多的改变。我举个例子哈，那这些孩子比如说上大学哈，上大学，那他们其实有时候呢，孩子有时候也有一些，他们也有他们的上进心，好像要去什么好的学校哈。去好的学校，但是呢，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其实去名额就这么多，那山外有山，是不是？那么其实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会得到什么？得到 defer， 是不是？什么叫 defer？ 就是在延期，在讨论，还有 waiting list， 就是意思什么？就是说他们 waiting list， 那甚至还有会有一些什么拒绝，是不是？就是好的大学可能就把他们拒掉了，那这个时候呢？那如果按照以前的话，那父母肯定就会很难受，是不是？但是有时候父母这样的话，有些失落是正常的哈，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呢，其实当我们去儿女去上大学，究竟哪件事情，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呢？我就越来越觉得，其实他们去他们的信仰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说，嘿，这些愿神呢去让他带他去一个 真正让他去认识神，在属灵上能够去成长的大学。你晓得我意思？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呢，再来看这些孩子收到一些这个 waiting list 的 defer 或者 reject 的话，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不是说非常非常的那么难过，是不是？你会发现说，其实神他有他的美意，他呢其实要带这些孩子，而且我们深信神会听祷告，神会带这些孩子去神为他预备的大学，让他去更多的认识神和得到神得到在信仰上的一个造就。同样的，孩子有时候可能在外面的俱乐部啊，他们做了很多的成绩，可能没有被别人很多的 appreciate， 是不是？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或者受到一些委屈哈。其实有时候会孩子就会跟我们讲，但是呢，其实感谢神，我和我的太太不是很偏袒这些孩子哈。那但是我们也学习先接纳他的情绪，接纳他情绪以后呢，等过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说，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跟他讲清楚。其实哈，他们这些时候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受到各样的委屈、各样的挫折呢，其实是好的，是不是？为什么是好的？是为了他们一个生命的一个成熟和成长。所以当我们父母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呢，好，很多东西就不会，儿女发生的很多事情呢就不会很纠结。所以我也是说鼓励我们，就是大家能够发生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我们的家庭里边、教会里边、工作场所，我们自身发生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神让这些发生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不要太纠结，好不好？然后呢，属天的视角就让他们去得荣耀，让他们去得荣耀。其实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什么是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这个好处是不是只是仅仅是为我们这个世俗的这些好处，或人眼中的这些好处呢？其实不是，是不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好处，是将来的一个好，真正的在主里边的一个成熟。而这个成熟呢，这个最终的一个成就呢，完全是来是得荣耀这样一个啊。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些经文其实可能比较难一些，是不是？那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其实圣经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去解释哈。那么这个其实这一段经文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有很多的对这段经文不同的理解和各样的一个讨论哈，甚至有很多的争辩。但是我讲就是这样一个经文的话，它从整体来讲的话，它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说它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它是救恩的一个黄金链啊 ，Golden Chain， 它是一个救恩的黄金链。那这个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有哪些呢？首先是预知，是不是？然后呢，预定，然后是恩召，然后是称义，然后是得荣耀。这个救恩的黄金链呢，是一环接着一环的哈，一环接着一环。那么我们来看仔细的来稍微就说看一下它每个环节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哈。首先你预知，那预知的话就要 foreknow 哈，就说这预知呢就是预先知道的人，预先知道的人。那这里边就开始有一些争议就出来了，但我感觉就是我们就是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们就尽地就自己的能力哈去理解这些神的话，我们也不回避哈。那么现在来讲就说，那问题就来了，这个预知哈，预先知道的人呢，他是指神是紧紧的知道，你知道意思啊？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呢，还是他这个神呢是有一个和这个人是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而这个个人的关系呢是一个爱的，是一个就是一种什么，是一个在永恒里边一个约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的话，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两不同的理解呢， 就是会产生你对这个救恩有些不同的一个认识哈。那首先就是预知，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预定。预定的话就是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说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预定呢，他在这里边倒不一定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在上帝的就是预先知道然后就发生哈。他其实这个预定呢，其实是在讲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神所预定的，是不是？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我们看到就是圣经的一个数据或者圣经的文本。然后就是恩召，那这个恩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恩召呢？就是他所预定的他一定会招来，是不是？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种恩召的话，其实恩召有两种哈，有呼召有两种。那第一种呢，就是一种福音的一个呼召。福音的呼召呢是对所有的人的，你晓得我的意思啊？我们今天去传福音是对所有人去都有这样一个福音的一个邀请，我们见到人就是。但是呢在这个这圣经这里边的话，他这个恩召不仅仅是一个福音的恩召，因为当福音的恩召呼召出去呢，有的人会接受福音，是不是？有的人会拒绝福音。但是这里边的一个呼召呢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呼召，意思就是那些真正愿意去接受福音，这是一个呼召，就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呼召，好不好？那么然后就称义。那么称义的话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里边一般来讲哈，就是保罗书信里边很多称义呢是指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是呢保罗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他也是说还是什么洗净成圣称义。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就是这个称义本来是称义然后成圣得荣耀，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次序，他为什么就说是洗净了成圣了称义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称义有没有就是说有这种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意思哈，就包括成圣的一个过程，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么然后就是得荣耀，得荣耀呢在这个圣经里边哈，得荣耀这件事情你如果去仔细去看那个圣经的就是英文哈，它是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它是用的什么呢？是不定的过去式哈，不定的过去式。得荣耀是不定的过去式，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正常的理解就是说是过去已经得荣耀了，知道吧？就是说他预先知道了，预定了，然后恩召了，然后称义了，然后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好像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那这样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了，就是那我们很清楚这个得荣耀是将来的事情，是不是？对我们信徒来讲是一个将来的事情，为什么这里边的这个要用过去式哈来用这个词？那其实从语法书上来讲呢是这样子的，他就说是用过去的事呢去表示将来的事件，过去的事过去事来表达将来的一个事件呢，代表这件事情是一定100%的发生，你晓得我的意思啊？就是100%一定的发生。但是呢其实如果仔细再想想，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个得荣耀这件事情哈，是在神在永恒中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件事情，知道这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永恒之中，这个永恒呢是在永恒在永恒里边，在永恒的过去，就像比如说神在创世之间已经呼召了我们或者拣选了我们，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永恒的过去。但是呢因为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世界哈，我们现在是在时空之中，但是神在永恒之中，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里边其实永恒说不定就永恒的过去，永恒的现在和永恒的将来，是不是？所以和我们理解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可能不是一个时空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去这样去理解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救恩的黄金链，那么这个黄金链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环接着一环，一环接着一环的。那它黄金链有什么意义呢？首先神的旨意和计划，神的旨意和计划呢是一定的， 时间神的旨意和计划它是一定的，而且是神所就是发起的哈。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去选一个领袖哈，或者我们理想中的领袖是什么样一种领袖呢？当然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不是？他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他是无私的，有为这个社会去国家去服务的，是不是？或者为这个社区去服务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喜欢一个优柔寡断的领袖吗？或者老是想，但是就做不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神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其实我们很喜欢那种言必行，行必果的领袖，是不是？当然这个一定要言必行，行必果的话，一定要他是做正确的事情哈，而且是存着无私的心。那么其实我们的神也是，他的旨意他一定会实现，他的你知道这叫，所以这个里边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也是言必行，行必果的这样一个神。当然他的旨意有时候会改变，因为我们人的去祈求去祷告，但是我们祈求和祷告也是神计划中的一个部分哈，也是旨意中的一部分。那这是一件就是神的旨意和计划。然后呢，救恩的一个稳固，它这边就是黄金链的话，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救恩的一个黄金链。当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枷锁都会打破的，是不是？那举个例子哈，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枷锁都可以打破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罪的枷锁是不是可以打破？因着耶稣的救恩，是不是罪？然后呢，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捆绑，这些枷锁都可以被打破，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大能，是不是？但是有一件链呢，就说是没有办法去打破的。我相信这是一个救恩的一个稳固，就是这样一个救恩的黄金链。那么这个经文呢，它所表达的意思呢，我感觉它就是有这样一个表达出来，向这个读者呢，信徒表达出这样一个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好，但是呢，这个救恩的黄金链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它呢要去另外一个，就是激发我们的感恩和敬拜，也是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去安心，也是激发我们的感恩和敬拜。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后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很多保罗书信里边，是不是你会发现他很多的先好像是在教牧神学方面去讲，到最后一步呢，他一定会指向一件事情，这件事是什么？就是从我们这个头仰望起来，去观望这个天，然后去向神去敬拜，去赞美。过会儿就是这个段圣经背后就是这样，到最后就是一串颂歌，去敬拜，去赞美这个神。所以它是激发我们的感恩与敬拜。对于我在这儿呢，我也知道说，神在这里边其实不是让我们去辩论的，好吧？我们可以去怀着一颗心，好好的去探讨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不需要去不断的去辩论这件事情。那我自己也是，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在那个浸信会成长的，就是我原来在 CCMC 待了十几年，四年半嘛，在国内呢，我也是在一个家庭教会，然后呢，后来在 CCM 待四年半，后来我就去阿拉巴马是在一个浸信会，然后我就发现说啊，为什么这里边？好像很有些神学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呢，我发现他很多的救恩呢，他都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呢，我就发现其实你无论到一个地方，你要就是尊重这个教会他自己的一些，只要就说不是在异端，你只要去尊敬就行了。那如果我从一个浸信会的背景跑到这边，我也知道有很多东西和教会的一种很多不太一样，但是呢，我很多时候不会跟大家去过多的辩论，而是来尊重这个教会的一些就是我们大家认识的，然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但是呢，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一个边界在哪里，就即某一个概念，某一个神学，你在哪个方面它其实已经成了异端，哪个方面还是在正统的神学的框架里边，这是我们可以 互相的交流去接纳的，互相的尊重，这个是我的一个体会哈。好，那么我们最后呢，刚才是讲到就是成圣，是我们现在好像从这个大家更能理解的这个成圣的一个阶段呢，再来谈这样一件事情。那么 这个其实我们看看是神学，但是其实这里边对我们自己的灵性啊，好好去想，就是对我们灵性都有很多的牧养啊。那成圣，基督徒成圣的三个阶段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一般来讲，很多人认为就是一般有三个成圣的三个阶段呢，是你用不同的术语，但是呢，讲的是可能是同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决定性的一个成圣，然后是一个渐进性的一个成圣，然后呢也是终极性的一个成圣。那什么叫决定性的成圣呢？那决定性成圣就是一个称义，是不是？就一个基督的救恩悔改就相信。那渐进性的成圣呢，就是成圣来效法基督，然后越来越像基督，这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是一生要追寻的一条路，而且是靠着 神的恩典。还有终极性的成圣，就是其实就我们今天讲的是得荣耀，是不是？就基督再来是完全的一个圣洁。那么得荣耀的话，终极成圣的一个确定呢，其实刚才这段经文已经非常确信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只要是我们在基督里边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无论我们现在怎么样的软弱，怎么样的好像还有些败坏，好像还会跌倒，但是有一天一定会得荣耀，这是确定的事情。决定的成圣呢，我们来看，如果是这是如果成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空里面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这个时空里面，那决定性成圣呢，是基督徒的过去，他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为义，所以就是因信称义，是不是？那终极性的成圣呢，就是基督徒的将来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然后的话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边他说预先具定，就成圣一个整体或者一个终极性的成圣，他说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可以看到说乍一看好像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好像是说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是不是？好像是一个渐进性的一个成圣。但是圣经仔细再去看，这里边其实不是说一个渐进性的成圣，而是什么？一个终极性的一个成圣。因为要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一个终极的，是一个得荣耀的，并且这个本身哈，可能是一个成圣的一个整体，它包含了就是称义、成圣和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成圣或者终极性的成圣呢，它一定是确定的。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有点糊涂的？但是也是希望就是很清晰。但是呢，其实关键一点在这儿，刚才讲了这么多好像术语，其实关键在这一点哈，得荣耀是渐进性成圣的盼望和安慰。得荣耀是渐进性成圣的盼望和安慰。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一直在成长，但是有时候就停滞了，有时候跌倒了，有时候甚至怀疑是不是就这个样子还能配得上上帝的恩典，或许有时候自己有没有得救。但是大家可以查验自己的一个信心，然后不要过于纠结，那我们就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是一定会发生，我们成圣是绝对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而且所以渐进性成圣呢，就现在基督徒的现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关有没有这种感受，我真是苦啊，有时候很多时候有苦说不出，是不是？有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人真的是会心里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对不对？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办了，我真是苦啊，这是一个身心灵甚至在煎熬，是不是？我真是苦啊，很挣扎。但是呢，我们用这个终极性成圣来看待，他说我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为戒了。所以我以此来就是来激励大家。好，我们最后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哈。那我们讲的第一点呢，是受苦与得荣耀是一个将来荣耀的一个显现。我们也讲到受造之物，是不是？受造之物呢也是盼望等候末后的被赎，这是受造之物。也讲到我们这些信徒也是盼望等候末后的被赎。讲到圣灵的工作呢，因为这圣灵是怎么样呢？ 他是信徒软弱中的帮助，圣灵是信徒软弱中的帮助。最后呢，让我们讲有一个这样一个视角，这是一个视角，是属天的一个视角，就是神必定会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这是一定的。这幅图呢也是送给大家，叫做 Live with the end in mind。 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OK， 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这是感谢你的带领和引领。主啊，我们知道每一个真信徒，每一个真教会都是你所带领的，让我们正式来尊重你的话语，主要让你的神的话语和来和你的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来洗净造就你的信徒还有你的教会。我们这样不会祷告，是奉靠着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大家。